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雅各的寂寞啊，经文创世纪32章第1节，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啊，这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哈。我会把从这节经文讲到雅各的前和后。雅各是一个被神拣选的人，从母腹中神就拣选他。今天我们也会看一些他被神陶塑恩待教导，就跟神带领我们每个人一样，非常的奇妙。雅各也从一个不配的、很多罪恶的人，被神带领的磨塑的越来越好。我希望也跟我们一样，感谢主。不过呢，雅各这一生我看始终有一个缺点，或者始终有一件事情好像没有把他对付过哈。这就是他很寂寞。他有主的恩典，我们基督徒、华人基督徒都很喜欢讲有主就够了，单单仰望主，这就是主，好像全宇宙里面我们只要有主就可以了。各位，这种讲法没有错，主是我们唯一的，我们撇弃一切跟随主，主是我们完全仰望的，这没有错。但是当我们单单仰望主、信靠主，他在我们心里越来越占有那独一完全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却不是不跟别人来往，包括基督徒，不是因为越来越属灵、越来越亲近神，我们就不食人间烟火，我们就不管别人，没有，刚好相反。一个真正属灵的人，这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的错误，一个真正属灵人，包括在新约、旧约和教会历史上，像路德、像加尔文、像圣法兰西斯这些人，跟人、跟事、跟物都有很美好的关系，但是那个理由就是他单单的依靠上帝，在得着生命就丧失生命，为主丧失生命就得着生命，为主摆上一切，被主吸引，完全依靠主，主就让我们在各样的事上做得越来越美好啊！这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学会这种十字架的功课，不要以为那是古板错误，单单仰望主会让我们对人、对事、对物都更积极、更美好。好，我们等一下会走到这一段经文哈。我们先讲一点前面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做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感觉到孤单？我想这不要说是做基督徒了，世人有的一个特点，每个人都有个特点，包括我们华人也有的，就是孤单。那个孤单呢，没有朋友，没有知心人，没有人了解。那么所以在古今中外的世俗的文学里面也很注意到朋友。那么在这20-30年，可能30-40年的哲学里面，一个以前不太被讨论的题目也常常被强调，就是友谊哈，和跟友谊有关的社区啊、生命共同体这些，我都感觉这是因为人越来越孤单。我们可能有越来越多的活动，包括年轻人喜欢的刺激，我们可能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包括你现在看我们每个人那个手不离机啊，手机，我们随时都有人跟我们联络消息。但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我没有说这些东西不好，不过如果人没有归向上帝，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那基督徒活在世界上，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属灵观正不正确。我们是会有寂寞的时候，因为这个世界抵挡上帝，当你亲近上帝，世人会跟你疏远的。那么当然我们自己也常常有错，像102篇第6节第7节，我如同旷野的鹈鹕，荒场的枭鸟，屋顶上孤单的麻雀，就一个人。这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年龄层的人最有代表性，我觉得都有。老人是孤单的，老人是寂寞的，而且老人是害怕的。我自己已经65了，已经是越来越老了，然后跟我妈在一起，她是信主非常好， 越来越平安喜乐，但是我也感觉到他那种寂寞，然后越来越接近死亡，死亡的阴影和孤独也越来越威胁着我们每个人。我们怕，我们担心，小孩子又何尝不孤单呢？小孩子喜欢玩，喜欢闹，喜欢有刺激，也表现出他希望同伴，但是这些事情都在一件事上碰到一个挫折，就是我们希望人注意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称赞我们，但又因为我们实在很自私，这就是人的原罪，使我们跟人接近，人家又常常不喜欢我们，我们又不喜欢人家，跟人疏远，我们又孤单又害怕。那么信了主以后，这个问题从一方面来讲解决了，因为我们跟主的亲近会让我们跟人际的关系改善，但另外一方面会恶化，因为人，耶稣讲过，世人因为我们是主的门徒就恨我们，我们也会孤单。那么提摩太后书，保罗在快要死的时候也有这个遗憾，提摩太后书1章15节，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那时候我就真的是，保罗应该非常喜欢一家人，这是我们不注意的一家人。那么但是我也很希望我身边有这样的人，我也很希望我如果能够成为这样的人在每个教会，包括我刚刚听到的，我们希望我们教会跟社区能够成为有更密切的互动，这是真的，因为大家还是寂寞，有这么多活动是寂寞，他不认识主。保罗在监狱里面等死，而且孤单，而且害怕，而且大家都离弃他，这实在也很遗憾。但是有一家人，有一个人，就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他来找保罗。保罗被关在地牢的时候是失踪的，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他找，殷勤的找，而且找到了。好，这是我希望我今天能够传递的信息，我们每个人都跟主有单单的、直接的、亲密的救主和被拯救主的关系，约的关系，我们认识他，也知道他眷顾我们，我们就满足了。而如果我们真是如此的话，我们不是一个孤僻的人，我们会有体贴的心，我们会像阿尼瑟弗一样体贴别人，关心别人，爱别人，这是因为从主那里得力量。各位，关心人，爱人，体贴人，这世界也很会讲这些事，而我们现在的公务员已经越来越好了，就是都怎么样能够便民啊，客气啊，都有越来越多这些训练，这些不是坏事，很好的事，但我们需要从心里面对主的认识，使我们流出那种丰富的爱，像阿尼瑟弗那样。而人不在主里面，我们距离再近，今天台湾因为越来越人越多，越来越挤，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近，心常常越来越远。各位，这一点很遗憾的，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我觉得也越来越明显，距离越来越近，夫妻睡一张床很近啊，可是心常常是千万里以外的远。来，各位不要点头啊，免得你回家又要吵架了。但是我们常常如此啊，为什么认识越久，为什么我们那时候那么相爱不能分的，怎么现在好像越来越远，不能讲话的，不能沟通的，两代之间也是。雅各在母腹中就不孤单，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在母腹中就孤零零的一个，在那黑黑的那个肚子里面，那么很孤单呢。雅各不孤单，就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跟他在一起，但创世纪25章22节，这两个孩子在母腹中那么小的空间，不是相亲相爱，而是你打我，我打你，孩子们在利百家的腹中彼此相争。然后雅各一家啊，是旧约圣经里那个时代，甚至是我们台湾大概20-30年前 或者三四十年前或者更早一点的时候没有的现象。圣经里面创世纪很少有这样的家庭，这样家庭就是他们一家只有四口。各位我们长辈的哈，还有我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已经是人比较少了哈，可是问到长一辈的，包括本地人，家里几个兄弟姐妹，哦，十个十五个，哦，真的有这种很多的。各位以前的人就是上一辈的上上辈的人，农业的，今天听说在中国那些河南那些地方需要农村人口的还是一样，十几岁甚至十五岁不到就结婚，然后就生啊。现在乡下农村还有这样情形，一胎化在那里是不能行不通的，因为它需要人力。雅各的家很少人，这就四个人。这旧约的时候常常多妻，以撒不好色，利百加又是很好的妻子，他们本来也不能生，还你还真以为是今天21世纪的台北了，不能生，晚生，不生。结果后来雅各为老婆祷告，就生，一生生了两个，但是也就再没有了，极生而绝。一家四口，很简单，又在迦南地，那个地方人很凶的，他们是外人，需要团结相爱。可是这一家四口就分了两派，也不稀奇。各位，你一家几口分几派，这也很难说哎。我知道有一些年轻人，不一定要年轻人了，我一个人搬在外面住，我一个人就分两派，有的时候恨自己，讨厌自己，还要自残一下。哎呦，人真是很痛苦啊。这个家没有相爱，四个人应该很相爱，没有相爱。创世纪25章28节，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家却爱雅各。这一家人，利百家、以撒父母，应该算是爱主的人。那么圣经里面创世纪一直有这个，雅各在说他爸爸的时候，说他爸爸神的时候，常常说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因为以撒曾经差一点被爸爸杀掉，就献给上帝，所以以撒应该对耶和华很害怕的，这耶和华很凶的，那应该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那利百加呢，圣经没有多讲，但是他是很善良的，他的信仰怎么样，我就觉得很遗憾。这一点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给各位一些建议，我也不知道，当然希望都不是太晚，我希望这建议也用在我自己身上。我希望我们能够让我们自己的孩子是一个亲近上帝的人。我知道这很难，各位，我觉得是最难的事，不知道为什么。你教你的小孩子要弹琴，这不太容易，不过骂几句还是可以的。你教你的小孩子好好做功课这大概也办得到。你教你的小孩子要好好的学会玩手机，这根本不要教他就可以了。这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好像很多东西很困难，包括讲话啊、吃饭啊，这些礼貌好像有人说越来越困难，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好像始终有一个很困难的，我们希望他们亲近上帝，这很困难。这困难理由倒是非常容易了解，因为我们自己也不喜欢亲近上帝，所以不太容易叫小孩子亲近上帝啊。各位，我亲近主是与我有益，我认识主，我信靠上帝与我有益。我说这话并不是功利，就是我们亲近主、信靠主，晚年过得好一点，家庭生活幸福一点，我不是这种功利的意思，但是我的确觉得是这样子。我自己其实是牧师，我也不太，我的个性我是自由主义者，不太喜欢管小孩子，任何我不喜欢人家管我，我也不喜欢管别人，所以我也不是好牧师，就是我不大会唠叨叮咛你该怎么做，我不太喜欢这样讲。 不过圣经里面并没有说是要这样，做父母的要有一点这样的带领小孩亲近主，当自己就需要亲近主。我很遗憾这一对父母都是算是创世纪里面圣经里面难得的好父母了，但他们似乎没有教他们的儿女亲近上帝。以撒除了向儿子要吃的以外就没有别的，他就希望以扫给他吃。利百加除了希望小儿子常常陪他以外，也没有教他亲近上帝。教的利百加教自己儿子，自己所宠爱的小儿子是怎么骗老爸，老爸教大儿子是怎么样给他吃好东西。各位，这些都不是坏事，但这些造成一个四口之家分裂争吵，哥哥要杀弟弟。你们也知道后来雅各听了妈妈的话，雅各听妈妈的话骗了爸爸骗了哥哥，就哥哥要杀他。利百加说你赶快逃，逃到我哥哥那边去，然后等你哥哥气消了就把你带回来。利百加最希望一件事，就是小儿子常常在他身边，他一切是爱这个小儿子的，他不喜欢他大儿子，正如他老公不喜欢他小儿子喜欢大儿子一样。很不幸，就是人很自私，害得两个孩子也是不能相爱。利百加希望他的小儿子得到好处，然后叫他骗他爸爸。结果呢？结果是他的小儿子被迫逃亡，利百加以后再没有见过他。利百加跟他说：“你去，等你哥气消了，我估计大概是几个月以后，几个礼拜以后就可以叫回来。”没有想到到死，他都没有再见过他儿子。各位，人不能够自私，人需要信靠上帝。雅各在这个家里面，我不知道他跟他妈妈的关系怎么样。妈妈很喜欢他，他也听他妈妈的话。他跟他爸爸关系不好，跟他哥哥关系也不好。我讲这些，我都很希望强调这些，因为很多基督徒，我们不看圣经，想当然尔，雅各的家庭，圣经的家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大卫这些人的家庭，想当然尔，模范家庭，每天都在读圣经、祷告，每天都说儿啊，今天你听到读经灵修有什么心得？哦，妈咪，这恐怕要讲一个钟头哎，很丰富哎，好像每天都是儿啊，你为我祷告，妈妈这里不舒服，好像每天都是亲爱的老公，你今天带了几个人信主？好像每天都是这样。各位，圣经里没有一个家庭是这样的，包括耶稣的家庭，每一个家庭都自私自利。每一个家庭，我希望我们多看一看圣经，因为圣经讲的就是我们人生的真实的写照。属灵的人并不是他本身比别人好，保罗在罗马书好像第二章第一章都有问这个问题，这样可以怎么说呢？我们比他们强吗？断乎没有。各位基督徒、牧师、宣教士，没有比别人好，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私心都在那里，我们只有不断地依靠上帝，信靠上帝，神帮助调整改变我们，但再怎么样那些毛病都还在。所以你可以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的每一个所谓属灵人的家庭里，看到一大堆悲惨的事。我说包括耶稣家庭，耶稣到死他的兄弟都没有信他，当然死了以后就有人信了，雅各、犹大大概都是。所以你也不必为你家人没信主难过，你死了以后也许就好了。对不起啊，开玩笑。好，人有罪恶，我们讲的福音如果必须是福音，就必须有一件事情不可少的，就是我们讲的必须是真实的。基督徒不要说谎，我们不要做文宣，我们不要做选举前的文宣队， 啊，只讲自己的好，我们讲主的美好，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很多的罪恶。雅各来自一个简单的四口之家，从母腹中就跟兄弟相争，我觉得他是孤单的。他的孤单里面最重要一点就是他爸爸妈妈都没有教他和带领全家一起跟主亲近，没有。然后我们感谢主，父母没有教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雅各在逃亡的路上，在伯特利的旷野，耶和华向他显现，创世纪28:13，神向他显现，那个孤单的、无家可归的、有家归不得的、哥哥要杀他的、爸爸妈妈也不能保护他的逃亡的人，耶和华对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也与你同在，有人同在就不孤单了。但是那个同在必须是也在心里的同在。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尤其在大城市里，美国有个社会学家好像 David Reisman 吧，大概20-30年前写过一本名著，题目就是 The Lonely Crowd， 寂寞的群众。群众人很多，大多是都市熙熙攘攘挤死了，但是很寂寞。如果主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寂寞。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我，总不离弃你，神不离弃我们。好，雅各离开家的时候，照那个我们和合本的那个时间的算法，他应该是77岁，77年在自己家里孤单，但是他在逃亡的时候更孤单。神却跟他讲话：我会保守你，我会跟你在一起。好，很好。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不管家庭状况怎么样，父母亲人怎么样，我们能够认识上帝，得到安慰，有同伴，就是主跟我们同在。但我们还是说，如果在这77年早一点，利百加或者以撒能够教他的儿子，带领他的儿子，他们全家一起能够在主里面彼此相爱，那该多好。各位，我知道这不容易，我自己是牧师，我们家一家也很简单，就4个人，2个儿子，还有就是我和康师母。我们也有过不能沟通的时候，也有过很多争吵，而是很感谢主，现在是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因为亲近主，越来越相爱，越来越看到。我不太教小孩子关于亲近主的事，这些规矩我都不太教的，康师母教，现在看到一些好的果子了。那么小孩子会体恤父母，也会有一些就是温馨的做法。好，我再一次说，我们不是因为要父母小孩体恤我们，我们才要他们敬畏上帝，我们是希望每个人灵魂有永远的盼望和今生的福气。就那77年在家，他没有认识上帝，也没有跟全家的人一起敬拜，这很可惜。不过感谢主，他在逃往一个更坏的家庭，就是拉班，就是他舅舅家庭的时候，神说：我跟你在一起。他在自己家里77年可以说是孤单的度过。圣经里描述这77年常常讲一句话：雅各为人安静，不多讲话，跟神好像不太认识，起码在伯特利旷野显出他不认识神，跟他的家人好像也没有很多认识。他的妈妈对他就是不断地教他怎么样获得利益，没有教他怎么认识上帝。好，换了一个地方了。各位，这也是我们当中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啊。各位，这不是坏事啊， 我的小儿子现在已经结婚了，也有小孩了，那么他现在也才26岁，所以感谢主，算是比较早的哈。他在美国读书，大学完了回来了，就跟我们一起住，住了2年，住两年，我们各位，一定是都有失败错误的地方，不过应该还算体恤这个小孩子，都就是跟他处得还好，但他在交女朋友以后，大概越来越接近婚事的时候，他就说了，他就跟他妈妈，因为跟我，这不是问题，他跟他妈妈讲，我一定要搬出去，我一定要过一点独立的生活，自由的生活。哎，康师母也很讲道理，他也觉得对啊，圣经也是这样讲，人要离开父母啊。我儿子说，我这一辈子就快要没有自由的生活了，先是跟爸爸妈妈，再过几个月可能就要跟女朋友结婚了，我最少要过个半年独立自由的生活。各位，这不是坏事，我觉得是很好的。那么他也的确搬出去了，那么住了半年以后，后来结婚了，那么这很好，人改变环境，这都不是坏事。不过我说的是，你一个人住也好，跟人家一起住也好，跟家人住也好，全家团聚也好，这些都有它的优缺点，没有哪一个是没有缺点的。但是希望你能认识上帝，使你能够在这些环境里面能够得到一点对自己还有对别人的帮助。雅各原来的77年在自己家里面，他跟他哥哥不和，他爸爸也不喜欢他，我猜他也不喜欢他哥，不喜欢他爸爸，跟妈妈的关系怎么样我不知道，但妈妈没有教他一起来敬拜上帝，只有教他骗爸爸。你说这实在很遗憾呢。好，感谢主，他在逃亡出去的时候算是第一次碰到耶和华，耶和华说你不要寂寞，我会跟你同在。哇，这真是一个强心针，因为他去到他舅舅家，舅舅拉班家，那是一个更自私的家庭。中国早一点的时候，就在近代的时候，五四运动的时候，出了很多的书啊，巴金啊，老舍啊，都会写这些东西，写的是什么？家庭的堕落，家就是枷锁，每个人都在那里面好像是死水一滩，尤其年轻人赶快离家出走。那么出走，那也有一些人讨论，不只是中国的，也有讨论西方的，有一个易卜生写过一个娜拉，就是一个玩偶家庭，一个漂亮的女家庭主妇，她一直被她的老公当一个玩偶，没有她的自我，就是参加宴会被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喝酒，然后周旋在这些达官贵人当中，有一天她觉醒了，这一点意义都没有。我猜很多姐妹还觉得这很有意义，每天穿得漂漂亮亮参加酒会啊，还蛮不错的，她一点意义都没有，她就出走了。应该是鲁迅后来就写了一篇文章，出走之后呢，我要过一个独立生活。鲁迅的分析只有两条路，一个是后来回家再做玩偶，另外一个就是做妓女，因为没有生活的能力。各位，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你在哪里都有痛苦，都有叫你喘不过气的痛苦。雅各离开了家，到了他舅舅家里面，哦，看起来很好哎，因为他马上碰到了他心里所爱的人，这爱的人爱了一辈子，甚至他老婆死了以后就拉结，他还是爱他。人有人可以爱，这是很幸福的事。但是雅各开始进入一个更大的孤单，这个家里面每个人都比他的老家的人更自私。他的舅舅拉班后来变成他岳父，我们今天不讲他的事，就是极奸恶阴险剥削于一身，就是骗， 就专门骗雅各。然后雅各有四个老婆，包括他所爱的那一个拉结，这四个老婆天天在他耳边争风吃醋。各位弟兄们可能乍看之下还以为他很幸福，因为这四个老婆天天真的要跟他睡觉。弟兄们，你也知道那不是幸福，尤其你工作了12个小时、14个小时，累得不得了，回家还要做工，这是很辛苦的。他在这里的有20年，很辛苦哎。他的工作哈，有的时候都不能回家，不是有的时候，20年替他舅舅工作牧羊，常常不能回家，常常要跟羊群同住，很辛苦。有一次回家了，不知道那天怎么搞的，还能够回家睡觉。创世纪30章16节，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这是他的第一个老婆，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今天你要跟我睡觉，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风钱把你雇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各位，这话你听了没有什么反应啊？这话难听极了，雅各好像一个妓男一样，而且他的客户是他的老婆。这里面也有利亚的心酸，因为雅各非常讨厌这个大老婆，这里面都有心酸的故事，我们今天都不讲。就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活在罪恶的人际关系中，我是嘴唇不洁的，我也活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不止嘴唇不洁，这是罪恶的世界。后来雅各决心逃亡，因为他舅舅和他的那些舅舅的儿子们、小舅子们看起来不能再欺负雅各了，因为神一直祝福雅各，他们一直欺负，欺负的结果是雅各越来越富有，他们不能欺负，他们就决定动粗了，脸色不对了。雅各很精明，马上知道要逃，然后就把两个老婆找来。各位，这是很临时的，要逃回家是临时的。他在那个创世纪31章，他在牧羊的时候想想不对，就打发人把两个老婆叫来，说我们要走了，我觉得要逃，你爸爸看起来脸色和你们的哥哥对我不太友善，我们赶快逃。各位，既然你老公说我们离开你老爸家临时的，你会说什么？你说我想妈妈，我想爸爸，对不对？创世纪31章14节，拉结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实在，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两个女儿也是一样哎，两个女儿对老公说，走，我们老爸坏透了。哎呀，各位，我不是要破坏你们的家庭关系，其实对不起，说一句难听话，需要我来破坏吗？不是已经够坏了吗？各位，每家人都是，我不是在破坏，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都早灭亡了，每件事情。但是我说的意思就是，神怜悯了雅各，保守了雅各，可是雅各自己始终应该多做一件事情，不要让神的恩典只留在我身上，他应该跟他的家人多有一点跟主一起的关系。后来雅各就带着他的四个妻子还有儿女，还有神在这20年给他极大的财富逃亡了。逃亡，拉班还是追他，追他呢，追他的结果就是本来要下手动粗的，后来耶和华警告了拉班，在创世纪31章42节， 雅各跟拉班讲，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原来在自己原生家庭的77年，我们一般来讲大概17年、27年是孤单的，是寂寞的，是没有朋友的。虽然有妈妈爱，但妈妈的爱是宠，并不得当。再来到舅舅家的这20年，神也祝福了他，让他有极多的财富，但是同样他也没有带领家里人好好亲近上帝。回到迦南地，当他要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当他躲过了拉班的追杀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看的经文，创世纪32章1节，雅各仍旧行路。这句话没有什么特别，但这句话叫我很看了很心酸凄凉。雅各仍旧行路，雅各在他走的人生路上看起来始终是一个人在走。各位，我可以很高兴地说，我越来越感谢主。我觉得在走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不是一个人在走。对，当然可能我们当中很多人会说，主跟我一起走，那是真的，那就够了，那也是真的。但是如果主真的跟你一起走的时候，一定也有主的儿女跟你一起走。我现在越来越感谢主，我跟康师母能够越来越同心，我跟我两个儿子能够越来越同心，我跟我的同工能够越来越同心，我跟我的弟兄姐妹，教会的弟兄姐妹能越来越同心。各位，甚至不瞒你说，我希望这不是幻想，也不是野心，我希望我的从主那里来的爱使我能够以爱待人，即使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包括今天虽然这不是陌生的地方，但是我究竟也是几年才来一次，我也能够跟各位同心，我也能够对你们当中绝大多数不认识，我能够，哎呀，我们是天路客的伙伴，你扶我，我扶你，你爱我，我爱你，你给我打气，我给你打气，我们是一起。如果坐一条船，我们是同舟共济的；如果坐一架飞机，对不起，不是吓你，即使是被飞弹打下来，我们彼此在飞机上的那几十分钟也是友善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的罪恶已经太多了，人的痛苦已经太多了，我们求主让我们每一个时候，每一个场合，每一秒钟都依靠上帝来跟人比较和睦的能够生活。我遗憾的就是雅各到这个时候，77年加20年97年，他仍旧行路，好像仍然是一个人走。是主都保守他，经过这么多的千辛万苦，他总是全身而退，而且神给他赐福更多，但是还是有些遗憾了。那遗憾就是他为什么不能有点同伴呢？各位，这时候他有4个老婆，他似乎没有让他最爱的老婆，就是拉结，成为他属灵的同伴，可以跟他一起祷告，可以跟他一起走这个艰难的路。利亚他非常讨厌，但利亚很可怜。他讨厌利亚两个原因，一个是就是利亚被他爸爸利用了来骗他的童真，可以这样讲。另外一个就是利亚长得不够漂亮，这两个都不是利亚的错。他一样可以因为上帝的恩典，让他比较善待他的老婆，让他老婆也可以在雅各那么多其实天天的孤单的被欺负，被自己岳父欺负， 被自己的小舅子欺负的时候，除了神的帮助以外，神也借着他的妻子，两个妻子不要一天到晚争风吃醋，而是在主的恩典下能够协助他的老公，能够安慰鼓励他老公。各位，这些事实在我们每个人经历太多了。对，有的时候你在办公室里受了一肚子气委屈，回家讲你怎么那么笨呢？啊，没有安慰哦，你怎么这么笨这么蠢。各位，难怪以后夫妻之间讲话就越来越少了。我们这都需要求主的恩典来帮助我们，这里面也一定都有很多的磨合和痛苦，但主的恩典够用。我在想雅各，对了，他原来的77年不知道他那个安静在想什么，当然都在想，我猜主要都在想跟哥哥勾心斗角的事，跟妈妈也没有提到上帝的事，妈妈只是宠他，宠坏了他。这20年就是跟舅舅斗，然后他也是很努力的要多工作的好一点，他的确是做得很好，但是我没有看到他家里的人，包括这四个太太对他的帮助。这可能雅各自己有错。各位弟兄们，你是一家之主，求主帮助你能够在属灵的事上带领，这很不容易。我们要在钱上面管做一家之主，在其他的事上做一家之主都已经不容易了，在属灵的事上真的很难。我们求神吸引我们。雅各仍旧行路，哇，他先是舅舅要杀他，就追杀他，好危险，神保守了他。然后是哥哥带着400人可能也要追杀他，也是神保守，平安度过，这都很好了。但是我遗憾的是，他在这么危难的时候，他的四个妻子好像都不太能成他的帮助、安慰和鼓励。回到迦南以后，雅各的爸爸以撒、妈妈利百加都死了。各位，我们老年的时候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安慰帮助呢？我实在现在开始想这些问题，我想很多教会甚至政府都在想这问题，因为台湾越来越进入老年化了。我们以前中国是敬老的一个社会，但是那个敬老因为没有真理的光照，并不恰当，并没有真的。我听到就是哎呀，爸妈妈福如东海，爸爸寿比南山，就讲这些话，这个对老人的心态、老人的很多的自私或者不安，你需要用神的话、用上帝的道来改变他，否则只讲一些吹捧的话，就跟吹捧小孩子一样，那都是问题，不能解决问题。那我也很感谢主，我的两个孩子康师母教得很好，所以他们能够比较跟我们一起祷告。那我也感谢主，这不是我的功劳，但是我希望以后能做得更多。我的父亲已经过世10年了，母亲现在90岁了，哎呦，感谢主，他的老年生活跟我们的一起相处、跟别人的相处越来越好，就很体贴、很慈祥。这主要就是因为他认识上帝，而且就是很愿意亲近上帝。雅各回到家了，回到自己的家了，可是他家庭生活还是不好。他回到迦南地，迦南地也好，他逃亡的巴旦亚兰也好，都是险恶的地方。各位，我们今天活在世界没有哪个时候不险恶，每个时候都险恶。在这险恶的世界里面，各位，你越来越希望得到的安慰，到后来就是儿女和孙子了。但是我们也很遗憾，儿女和孙子给我们的安慰通常就是什么？奶奶抱一抱，就是3分钟、3秒钟， 别的就没有了。你真的孙子孙女长大一点听 A 句了，他才不喜欢跟你多讲话了。儿子当年都是这样，何况是孙子孙女了。雅各的儿子给他极大的痛苦，我也是觉得他怎么好像没有教他们关于神的事。我们不谈那件事，他回到迦南地，他的儿子西面和利未在示剑城杀了人，那是极大的麻烦。后来拉结死了，有一个人可能可以给他安慰，他的第十一个儿子约瑟。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啊，约瑟被卖的时候17岁，约瑟被卖之前你似乎没有看到太多约瑟值得称赞的地方。他除了会跟爸讲我的梦梦见你跟我跪下来以外，没有别的，大嘴巴，也不是一个很体贴的。然后约瑟也死了。雅各回到迦南地以后，过了33年，我看又是寂寞的生活。爸爸妈妈死，事件的惨剧，他要逃亡，然后拉结死，然后约瑟死，然后饥荒来了，他失去一切，然后开始慢慢失去他身边的人，失去西面被扣在埃及，然后又失去便雅悯，也去了不能回来，他好孤单。啊，你也知道，突然来个消息，约瑟没死，他所有因为饥荒因为灾难失去的通通回来了。创世纪46章第1节，雅各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十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他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各位，我想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年龄的人，可能特别老年人，这句话是很安慰的，有人一直在陪我。就我弟弟我姐姐是跟我妈妈住的，这两天他们到缅甸短宣，老人不能一刻没有人陪一下。今天早上我还要去把他接过来，因为外劳他们过年嘛，印尼的嘛，所以今天早上也会不在。如果主一直都陪着我们，这是很大的福气，但这你自己需要有信心，需要有属灵的操练，否则没有主同在的快乐。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有教会的生活，我们有其他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家里人的一起同在。神说的最后一句话，约瑟，我们中文和合本翻约瑟必给你送终，他下面有讲，原文作约瑟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各位，这是很生动的一句话，约瑟会让你死能瞑目，不怕死。创世纪48章第15节，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雅各最后的17年是在异地度的，在埃及，可能是最好的17年。不过我还是有点遗憾，这17年他们全家的家庭生活有没有好一点？看起来没有太多。约瑟可能还是照顾他，为什么没有太多？因为约瑟跟哥哥之间的心结好像也是到雅各死了以后才解决。我说这个事情提到雅各一定会提的都是神怎么眷顾他，就跟我们每个人一样，一定是这样。但是我希望能够有比那个还丰富一点的，或者说完全一点的实现。如果主跟我们同在，这的确是首要之事，最重要之事，完全之事。我们要有神的同在，神的帮助， 人生的路程真是不好走，没有主安慰鼓励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没有盼望，我们没有前途，我们也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但有主，我们感谢主，有盼望，有前途，有未来，也有现在。不过希望我们跟主的同在能够更完全一点，让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跟教会的生活能够更亲近一些，更在主里面使我们合而为一。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是孤单的人。主，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仆人。神的儿女不是只有一个，神的仆人不是只有一个，我们是一个国，一个城，一个家，一个教会，一个身体上的互为肢体的。求主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